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每一种遗传病都是一种上古的咒语，你的祖先们靠着咒语才幸存了下来，而他的后人呢，就必须一代一代的去还债。比如为什么南欧人有那么多的地中海贫血症，为什么北欧青少年动不动就爆发一型糖尿病，为什么中国人一旦老了就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这可能都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使用了不同的咒语。虽然从我们的视角来看，这些遗传病的基因都不符合适者生存的进化原则，贫血症、糖尿病，这都会让患者英年早逝，不是更容易被自然选择所淘汰掉吗？但事实上，他们不仅没有被淘汰，反而扩散到了我们每个人体内。难道他们真的是曾经我们祖先使用过的生存咒语吗？十多年前，有一位沙博士决心调查这些咒语背后的真相，然后他发现了这样一个故事。时间回到1985年，伦敦的医生们统计了过去几百年有关伦敦黑死病的记录，他们发现死亡率最高的人群是健康的成年男性，而死亡率最低的反而是那些营养不良的老人和儿童。比如1625年的一份记录中显示，15到44岁的男性死于黑死病的人数竟然是同年龄段女性的一倍多。进一步调查，医生们怀疑女性死亡率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她们普遍患有缺铁性贫血，因为女性每月要流失大量的血液，又得不到营养补充，这就导致她们血液里缺少铁元素。同样的道理，那些死亡率低的老人和儿童也可能是因为血液中缺铁才幸存了下来。那铁和黑死病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正是沙博士展开调查的第一个突破口。他说，黑死病是由鼠疫杆菌所引起的，如果鼠疫杆菌进入身体，那么最先到达战场的是巨噬细胞，巨噬细胞会把鼠疫杆菌一口给吞掉，这个时候鼠疫杆菌会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弱鸡，躺在巨噬细胞的体内一动也不动。但事实上呢，这是鼠疫杆菌的诡计，它正在悄悄利用巨噬细胞体内的铁元素来武装自己。而巨噬细胞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切，它带着这个小毛贼就回到了淋巴。淋巴是全身免疫系统的中枢，但是当巨噬细胞在淋巴里打开车门让这个小毛贼下车的时候，鼠疫杆菌已经变成了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他们开始强攻免疫中枢。这个时候呢，也就是黑死病的初期症状，病人的淋巴会肿得像橘子一样，接着出现溃烂，这是免疫中枢已经被攻陷的症状。然后肿胀和溃烂一步步蔓延到全身，变成黑色的斑块，这其实是鼠疫杆菌正在顺着淋巴管攻陷全身的征兆。只需要3天，甚至只需要10几个小时，病人全身发黑，免疫系统全线崩溃，死亡也就不可避免了。但是在免疫系统被攻陷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呢，其实身体还在疯狂的自救，就像我们天花故事里说的那样，树突细胞还在拿着鼠疫杆菌的照片疯狂的找 B 细胞和 T 细胞，只要 T 细胞暴走， B 细胞及时制造出抗体，那么免疫系统还是可以有继续战斗的资本。但是要如何帮免疫系统争取时间呢？中世纪的鸟嘴医生们没有抗生素，也没有退烧药，他们唯一可靠的武器就是一把柳叶刀，他们能做的就是不停地给你放血，把你放成一具干尸，也许就能排干毒素，他们是这么想的。但是排血放毒，这是光荣入选荒诞医学史的医疗方法。但是在沙博士的调查当中呢，鸟嘴医生们的柳叶刀可能并不是毫无用处，放血可能真的可以救活黑死病的病人。而且沙博士说，放血疗法的原理就和血液中的铁元素有关。于是沙博士找到了调查的第二个突破口，血色素沉积症。这是一种很要命的遗传病，也是地中海贫血症的一种症状。全欧洲大概有 10% 的人携带贫血基因，2015年有 2.8 亿人发病，而沙博士自己呢，恰好是一位血色素沉积症的患者。这个遗传病会让血液当中的铁元素到处沉积，比如沙博士的爷爷就是因为血铁沉积损伤了大脑，造成阿兹海默症去世的。所以沙博士一家祖传放血，他们必须不断的放血才能定期排出体内多余的铁，防止沉积。同时血色素沉积症还会造成一个非常要命的结果， 那就是血液中的铁沉积了，这就导致本来需要大量铁元素的巨噬细胞得不到充足的铁，而缺铁的巨噬细胞呢，在免疫能力上又会大打折扣，所以血色素沉积症的患者通常免疫力有些低下，动不动就会伤风感冒高烧不退。但是故事分享到这里，你是不是突然发现什么问题了呢？那就是鼠疫杆菌不正是利用巨噬细胞里面的铁来武装自己的吗？难道放血和缺铁的遗传病都是歪打正着，起到了某种饿死鼠疫杆菌帮免疫系统争取时间的作用？果然沙博士找到了很多相关的研究。研究员把缺铁患者的巨噬细胞和正常人的巨噬细胞放在两个不同的培养皿里面做对照，结果发现呢，那些被关在缺铁巨噬细胞里面的烈性细菌根本就没来得及武装自己，直接被饿死在囚车里面。进一步研究，科学家还发现，其实鼠疫杆菌蹂躏欧洲之前，地中海已经被疟疾肆虐了几千年。疟疾是因为一种叫做疟原虫的寄生虫感染人体所造成的。疟原虫寄生在肝脏和红血球当中，吸食营养繁殖自己。但是那些天生患有贫血症的患者，他们的红血球当中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营养，疟原虫寄生在他们体内，直接被活活饿死。而那些没有贫血基因的欧洲祖先们呢，反而会被疟疾折磨得死去活来，英年早逝。就这样一代一代筛选下来，有贫血基因的祖先们反而有更大的几率从疟疾和黑死病的灾难当中存活下来。于是贫血基因一代一代往下传，也就一代一代扩散，然后他们的后代就必须用今天的痛苦去还债。这就像欧洲的祖先们使用了一个保证能在40年之内杀死自己的咒语，但起码这个咒语也可以让自己顺利看到明天的太阳。这个说法太夸张了，沙博士的猜想在现实中有更直观的案例吗？果然50年前新西兰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1977年新西兰的毛利人爆发骚动，因为他们怀疑医疗队给他们的小孩注射了毒药。他们说所有被医疗队注射过所谓营养液的小孩，不是爆发脑膜炎就是患上败血病，肯定是医疗队的针剂有问题。于是世卫组织的专家就赶到新西兰去调查，果然专家们发现在过去7年当中，当地小孩爆发感染性疾病的比例提高了整整7倍。但是调查注射液的小组也发现，整个输液过程并没有任何问题，营养液不过就是很普通的补铁注射液，整个事件也没有任何内幕。事件的起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医疗队在7年前发现毛利人普遍缺铁，他们的婴儿容易患上贫血症，于是就展开了补铁剂的注射。整个调查结束以后呢，世卫组织的专家给出了一个结论，原来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补铁过量所造成的。毛利人在新西兰独立进化了几千年，他们的血铁浓度已经适应了环境，突然改变就导致了紊乱，让那些本来应该被饿死的细菌在体内爆发了。比如还有一个加州的案例，那就是为什么医生们总是强调不要给1岁以下的婴儿喂蜂蜜，这其实就是因为加州这场血案的教训，也和铁元素有关。1972年的时候，69名加州婴儿爆发了肉毒杆菌中毒，10个宝宝不幸夭折。调查以后发现呢，这是因为父母给婴儿喂了蜂蜜，蜂蜜当中含有肉毒杆菌的孢子，本来在成年人和儿童体内，身体是有能力克制这些肉毒杆菌的，但是这些加州婴儿当时都是吃配方奶，不吃母乳，配方奶当中含铁量非常高，这又导致婴儿们补铁过量，体内多余的铁元素呢，也就成了肉毒杆菌的弹药，在婴儿体内疯狂的繁殖，释放毒素，最终成了杀人的细菌。看来血铁浓度和防止感染确实有关，放血、贫血的遗传病，这都是欧洲祖先们使用过的咒语。那这些遗传病的咒语是否能够找到更广泛的例子呢？进一步调查，沙博士又关注到了一个全球性的遗传病——糖尿病。世卫组织预计，在2030年的时候，全球将有 5.78 亿人罹患糖尿病。那这是否意味着全球人类的祖先也都是在某个远古灾难当中集体选择了用血糖咒语来延续生命呢？欧美人爱得的是一型糖尿病，主要在儿童和青少年当中爆发，中国人爱得的是二型糖尿病，主要在成年人和中老年人当中爆发。本来人体在分解食物中的糖分以后，会把葡萄糖释放到血液当中， 血把这些葡萄糖运到全身，为大脑供能，也为身体制造新的细胞和蛋白质。如果血液中的葡萄糖太多了，用不完，多余的血糖就会开始损伤身体。于是这个时候呢，胰岛细胞就会释放胰岛素，胰岛素过来把多余的血糖打包，存放在肝脏、肌肉和脂肪当中，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但是一型糖尿病的患者不知道为什么免疫细胞会跑去攻击胰岛细胞，胰岛细胞被攻陷以后呢，身体的胰岛素工厂也就停摆了，这样血液里面多余的血糖就无法被胰岛素及时打包，于是患者就只能靠每天注射一定剂量的胰岛素来维持血糖平衡，相当的痛苦。欧美人患病比例非常高，甚至澳大利亚和北欧的一些卫生间当中都设有专门的垃圾桶来存放那些胰岛素的注射器。二型糖尿病和一型糖尿病不一样，不是免疫细胞攻击胰岛细胞造成的，而是身体里的细胞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抵抗胰岛素的现象。但好在身体还能产生胰岛素，所以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就必须注意饮食，不要摄入过多的糖分，也必须增强运动，控制体重，来确保体内的血糖平衡。沙博士首先调查的是一型糖尿病，他观察到芬兰是世界上一型糖尿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瑞典第二，英国和挪威并列第三。从地理上来看呢，越往南发病率就越低，再到了西班牙、亚洲和非洲，一型糖尿病就越来越少见了。所以沙博士怀疑一型糖尿病和低温有关，于是他将目光锁定到了欧洲祖先们曾经经历过的冰河期。沙博士调查气象资料以后发现，过去11万年之间，可以称得上人类的冰河期的大降温已经发生了20次，而最猛烈的一次呢，恰好是11000年前的新仙女木冰期。新仙女木冰期到来之前，冰岛挪威就和今天的葡萄牙一样温暖，但是新仙女木袭击地球的时候，短短10年之间，全球的平均气温骤降了近30度，海水被冻成了冰桥，海平面也下降了100多米，森林和草原全没了，冰川一直延伸到今天的葡萄牙，无数人类被冻死了，原本那个男人打猎女人采果子的原始社会也就崩溃了。但很显然，你的祖先们并没有被冻死，他们战胜严寒的咒语被科学家们叫做猎人反应。这个反应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那就是你在冬天起床的时候，刚一接触到冷空气的那一瞬间就会立刻发抖，然后四肢和耳朵开始感到麻麻的感觉，接着你又会很想尿尿，往往是一泡热腾腾的尿液被排出来以后，你就觉得不冷了，四肢被冻麻的感觉也渐渐消失了。这其实就是你的身体先将四肢的毛细血管收缩，让温暖的血液先去保护重要的器官，然后排出多余的水分，并且迅速燃烧糖原和脂肪加热血液，再把温血回输到全身的一个过程。在现实当中呢，因纽特人的猎人反应比你要强很多，他们可以在三分钟以内把手部皮肤的温度从冰点提高到10摄氏度左右，你可能需要十几二十分钟。而最顶级的猎人反应是什么呢？接着沙博士讲了一个解剖加拿大林蛙的研究。加拿大林蛙也就是我们的长白山雪蛤，这种青蛙非常抗冻，可以整个冬天把自己都埋在雪里冬眠，看上去就像冻成了一个冰疙瘩一样，但事实上呢，它还活着，解冻以后还可以活蹦乱跳。其实科学家们解剖林蛙以后发现，它们有三大抗冻秘诀：第一，脱水；第二，血糖；第三，脂肪。林蛙脱水几乎可以把自己脱成一具干尸，但是要注意，水一旦结冰，形成的冰晶会像无数个锋利的小刀，把内脏和细胞扎得千疮百孔。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复活了，内脏也没法继续工作了，所以必须防止冰晶。于是林蛙就用超高浓度的血糖来防止冰晶。这个实验你可以在家就做，用冰箱冻一杯纯水和冻一杯糖水，很明显糖水不仅结冰慢，冰点低，而且形成的冰晶也比纯水要圆润很多，这样林蛙其实是把自己的内脏用一滩糖水保护起来，然后这滩糖水被冻成了一个冰晶圆润的冰囊。第三大秘诀就是林蛙保存在身体内的脂肪，这些脂肪相当的神奇，可以直接利用血糖发热，不需要胰岛素的参与，所以到了春天温度回暖的时候呢，林蛙的脂肪就起到了利用血糖有序解冻的作用。而恰好这三大秘诀在人类身上都能找到，被总结为多尿、易饿、肥胖、高血糖。 这是糖尿病的经典病症和初期的征兆。难道糖尿病就是远古的抗冻咒语？沙博士继续调查，又发现了这样一个线索：婴儿体内有非常多的棕色脂肪，成年人的颈部和肩部也有不少的棕色脂肪，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细胞。本来身体里的绝大多数细胞都是可以燃烧葡萄糖为自己提供能量的，但是这些细胞呢，在抓血液里的葡萄糖之前是必须得到大老板胰岛素的同意的，胰岛素不让抓，你就是饿死也不能抓。但是棕色脂肪细胞很高级，它根本就不该胰岛素管，只要有血糖它就可以抓过来烧了发热，所以人类一旦感到寒冷，棕色脂肪就会马上开足马力烧血糖烧脂肪。调查进行到这里，沙博士有点调侃地说，至今都没有人写作一本棕色脂肪减肥一本通，真的是很遗憾，各位医生和瘦身达人们还在等什么呢？其实吧，我偷偷告诉大家，据我所知，用棕色脂肪减肥的最好方法叫做冬泳，最好是零下十几二十度蹦到黑龙江里面去扑腾，绝对减肥。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民间偏方里说冬泳可以治疗糖尿病的真正原因。其实在沙博士的调查当中，人类的这身棕色脂肪和高血糖搞不好真的就是专门为冬泳所准备的。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有一次沙博士把自己的调查结论和一位医生朋友去分享，医生朋友都听傻了，问沙博士是不是在开玩笑啊，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啊，一型糖尿病可是会导致严重的酮症中毒，搞不好就会死人呢、啊。而沙博士却说，没错，今天确实如此，但是设想一下，你要是处在一万年前的冰河期了，棕色脂肪加糖尿病，这不正像是林蛙的顶级抗冻素一样吗？那个冰天雪地当中，你的祖先正在辛苦的狩猎，一直徘徊在饿死的边缘，体内的血糖已经降到了极低，所以即使只有一点点胰岛素的情况下，你祖先的糖尿病也不会让他体内的血糖飙升到危险范围。这样一来了，反而是那些天生具有一型糖尿病基因的祖先们拥有了更强的生存优势，因为他们的免疫细胞会去攻击胰岛细胞，停止胰岛素的供应，这样在冰天雪地里面，棕色细胞得到了必要的血糖供应，可以发热为身体保暖，而不是浪费宝贵的血糖去支援别的细胞。毕竟冰河期的祖先首先要保证自己没有被冻死，才有机会抓到新的猎物提供新的血糖。再看现代的一型糖尿病患者，他们大多数体内只有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棕色脂肪细胞了，而且也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机会再去持续接触严寒的天气了，这样一来累积在他们血液里的血糖也就没有消耗的途径了。继续分析，沙博士又说，为什么一型糖尿病在北欧青少年当中高发，二型糖尿病在中国中老年人当中高发？这是因为北欧青少年的祖先们可能是一群把棕色脂肪运用到极致的原始人。在冰河期，北欧的小猎人们一旦长到可以狩猎的年纪，就必须激活体内的咒语，让免疫细胞们去把胰岛细胞们干掉，停止胰岛素的供应，一切血糖必须先供应棕色脂肪发热，胰岛素你靠边站，其他细胞你们也先等等，等身体活下来了再说你们饿不饿死的问题。这就是一型糖尿病的咒语原理，而中国人的二型糖尿病呢，这又是另外一种咒语了。亚洲这边的冰河期没有北欧那么凶猛，所以我们的咒语也就相对温和，被科学家叫做节俭基因假说，说是我们这边的冰河期不至于直接冻死人，但也遇到了很严重的粮食供应问题，祖先们往往是吃一顿饿几顿，在这种情况下呢，血糖始终按照一日三餐正常模式调节的原始人可能早就不行了，他们因为低血糖浑身无力甚至直接饿死。而那些本来就有二型糖尿病基因的祖先们就不一样了，他们体内的细胞可以抵抗胰岛素，这就让他们可以在有粮食的时候暴饮暴食，吃很多东西，让自己变成一个灵活的胖子。于是这种暴饮暴食的咒语也就可以让你的祖先们能够多饿上几顿，没准就挺到了下一顿，从冰河期当中存活了下来。继续调查，沙博士又在现实中找到了对应的案例。美国西南部的皮马印第安部落，大约有 65% 的成年人会爆发二型糖尿病，这个比例太惊人了。于是科学家们前往部落调查原因，原来皮马人原先都是精瘦的猎人，但现在都普遍患有肥胖症， 他们的传统饮食后来被总结为阿特金斯饮食法，饮食当中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糖分是非常少的，主要靠蛋白质供应能量。现在阿特金斯饮食法被很多健身教练和瘦身达人推崇，其实这就是一种匹马人经典的暴饮暴食，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饮食结构。他们从冰河时代开始一直到现代社会都是处在这种半饥饿的饮食状态当中。但是当美国政府开始向他们供应充足的面粉和玉米以后呢，他们彻底从饥饿当中解放了，开始摄入大量的糖分和碳水化合物，于是肥胖症和二型糖尿病也就袭击了他们。所以对付我们体内的糖尿病咒语其实比欧洲人容易很多。如果说他们必须在冰天雪地里冬泳，必须锻炼出一身棕色脂肪，每天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才能自救，那么我们只需要加强运动，控制碳水，少吃多餐，告诉你体内的基因，兄弟冷静，你看一餐接一餐，咱有吃的，血糖真的不用存着，慢慢的你体内的咒语和基因也就会平静下来，让胰岛素供应恢复正常。这就是傻博士的调查，虽然一切都还是假说，但听上去都还有那么点样子，希望科学家们赶紧研究，让假说变成现实，尽早还清我们体内的欠债。也许所有的这些咒语和遗传病都在不断地跟我们强调，你是大自然的产物，也必将回归大自然。但是沙博士沿着这个思路一步步往下调查，当最终的真相浮出水面的时候，沙博士自己都惊呆了，人类的各种遗传病，各种史前咒语竟然都指向了同一个恐怖的假说，水源假说。这个假说是说我们的原始祖先其实是一群被困在埃塞俄比亚孤岛上的半水生类人猿，这是严重挑战主流假说的学术事故。主流假说是说西树草原说，说我们的原始祖先是一群在西树草原上奔跑的类人猿。总之沙博士在调查到这里的时候停止了这项工作，只是说如果我们不问就永远找不到答案。也许我们体内的很多不适和疾病都是来源于我们和祖先之间的偏差，没准如果你的祖先是天苍苍野茫茫的游牧民，那你最佳的身体状态就是回归草原追逐水草。如果你的祖先是小桥流水人家的水稻民，那么江南水乡也许就是你的梦里老家。而肯定有人更喜欢在冰天雪地里挑战极限，也有人更适合在大海里潜水捕鱼。所以原点人类自然，这也许就是沙博士整个调查的最终结论吧。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那究竟要怎么检测基因才能溯源自己的祖先来自哪里了？感觉这个产品可以研发一下。